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刚才我们跟大家现场转播了这个拜登总统在白宫对全国发表的一个讲话啊，非常简单，一个就是承认这个11月5号的竞选失败，另外一个就是确保这个权力的和平转移啊，这个是美国240年来的历史嘛，也是民主的就是这个民主机制哈，竞选机制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强调了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的选举是公平的，
对，
我们的选举是有诚信度的等等，说到了这个呢，昨天在美东时间1点钟，贺锦丽发表的退选或者是说叫做败选啊，演说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就是我们的选举是诚实的，不可以进行质疑。所有的这些都说谁呢？
没错，他就是说，
就是说你赢了就承认了，
对
不对？
没错，他就是这么说的。当然，接下来这几天吧，至少是这几天，我估计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都会出来啊，就是来分析民主党为什么会败哈，而且败的还这么惨，那么跟民调之间的差距又比较大啊，所以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其实我们好多事情现在基本上也稍微有点了解哈，就是民调为什么会数字出来，2016年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什么会低估了川普这方面的这个力量哈，他的支持者的这个力量。那这个在选举之前为什么会都认为说是七个摇摆州，但最后你看现在7个摇摆州全部投票给了这个川普啊，这个跟民调之间的差距就显得稍微的大了一点了。但今天我看那个 Bernie Sanders 啊，就是Vermont 的这个就是独立党派的这么一个联邦参议员，
两次选总统
没有成功，但是他是就是美国历史上历任最长时间最长的独立派的联邦的参议员啊，他对民主党的这个选举呢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啊，他认为说这是一个灾难，他说是因为民主党偏离了他们的基本的这个基本的观点和让他们的基本的这个支持者啊失去了信心啊，因为他说民主党有两大支柱啊，这个在过去的选举当中都知道，第一就是劳工啊，工会和基层的这个劳工，第二就是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权益啊，这两个东西你必须要坚持。结果他说到目前为止那个民主党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够，所以让这两大块的选民啊流失了不少，这个对民主党是致命的打击。然后他又说起到说是还有就是经济问题了，这个好多年轻人他就说民主党的竞选脱离了叫做实际，脱离了基层，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他说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收入不如他们的父母这一辈，你说他们会怎么想，然后这个他说忽视了这个民众的声音哈，他说这个才是失败的真正的原因。当然他也批评了说是民主党的叫做高层啊，他们这个最高层的这些叫做利益集团，再加上高薪的顾问，这些人都是高高在上，而且是脱离民众的，所以这个是注定了失败了。
当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强调那句话，就是这个里面不管未来有多少分析，都有一点事后诸葛亮之嫌。
当然，
因为你刚才你说的那些话，你怎么早不说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咱们再说了啊，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看有一个国家特别紧张，当他看到川普获得胜利了，那么这个国家呢，不是中国，是墨西哥啊。这个里面有几大原因。首先，我们也知道，因为跟美国的距离，所以关税这个事儿被提上台面。一说到关税，人们想到的是中美贸易战。
嗯，
不是，中美贸易战的关税从川普开始到拜登都留着呢。
嗯，对，
只不过现在可能要增加更多，进一步的来遏制中国的产品进入到美国。但是墨西哥呢现在有麻烦了，因为墨西哥大量的向美国输入他们生产的产品，如果被加了关税以后呢，这个对墨西哥的经济 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边境，不管从瓜地马拉来的，还是哥伦比亚来的，还是萨瓦尔多，这些人他们都从墨西哥往这走，他们都先集结在墨西哥，其实走线也是一样，包括这些中国大陆的走线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地方川普早都放话要进行拦截，要增加10000名边防部军啊，然后什么在他当选24小时内把1100万人给送回去啊，什么之类的，送哪儿去啊？这送到这个地方来，大面积的这个。然后呢，第三就是毒品，这毒品呢、啊、就更厉害了。川普说了，我很可能动用军队。
嗯，
这个动用军队不是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宣战，而是我把军队直接开到你那个国家去，或者我用无人机或者导弹打击生产毒品的那个地方，我知道在哪儿。比如说啊，打击这些，哇，这个就闹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从这几个的方面来看一看墨西哥为什么感到紧张。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边境安全来看啊，因为在这次的选举当中呢，实际上这个边境安全和非法移民入境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的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哈。尤其是在这个川普竞选阵营当中一直在说，过去的4年里边，拜登执政以来几百万几百万的这个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来哈，这个是不能不管了，再不管对美国的经济就业的冲击非常大，同时也占用了社会资源什么的，所以大家都特别的关注这个事情。那在竞选期间川普已经说了，第一就是他上任第一天马上，其实在第一任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要修建这个边境墙嘛，围墙，然后把这个非法移民隔离在外边哈，但是这个事情呢后来没有做成。那么这次呢他就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啊，第一就是说要增派10000名边境巡逻人员来打击进口就是非法的入境啊。第二呢就是他要把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当中的相当一部分，这至少是几百万，
嗯，
要在短时间之内要驱逐出去。咱们先不管他怎么样去找到，怎么样去驱逐到哪儿，先不管这个后勤的问题和各种各样的外交的问题，但是至少他是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方案来。第三就是他不惜要动用一些军事力量了，来守卫这个就是美墨的边境啊，因为大部分的那个入境的非法入境的，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基本上都是从墨西哥进来的，进到美国来的。然后呢，川普也说了，他说如果资金不够的话，我不惜要挪用一部分军用，就是拨给国防部的军费，然后用这个军费来作为保护边境，这个也说得通啊。边境其实也是和军费用于叫做国防嘛啊，所以这个也算是一个国防线吧啊，所以呢，它是可以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这个边境安全的。
他说了，墨西哥的产品一律先加关税25%，
嗯
啊，然后某一些产品，比如说汽车啊什么之类的，加它个100到200，这么大的一个关税程度。那么我觉得最刺激的就是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军队的打击的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1989年的时候，美国进入到了巴拿马这个国家，
对，
把他的一个军事强人叫 Noriega 就给抓了，
算是毒枭分子，毒枭
这个军事强人，同时也是一个毒枭贩子。那你想啊，这个等于是进入到他国的领土了，
把这个人抓了以后到美国审判，
在美国审判，对，判了他40年呢、啊，等于是军队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国家去，什么直升飞机啊什么之类的，抓起一个人来带回到美国来，这个特别像那个猎杀宾拉登啊，也是啊，进入到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等于是一个国家的军事人员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在那个国家执行军事的行动。那巴拿马那次也是，但是美国呢师出有名，他说我们查了这儿的大量的毒品是来自你那儿，而是你这个地方生产的，我告诉过你了，让你解决，你没解决，一次两次，那你怎么办啊？那所以那你要觉得我这个违反国际法或者怎么样，你宣战吧，咱们对吧？当然哥伦比亚没可能，巴拿马没可能向美国宣战，所以这个 Noriega 呢在美国被判了40年，判了40年，他蹲了17年，回到法国再蹲好像8年还是7年7、8年，又在法国监狱里，因为是其他国家也要他呀，后来最后终于给他送回去了，送回到巴拿马。 又蹲了几年监狱，在自己的国家蹲了几年监狱，后来死了，得了我忘了是什么癌吧，反正某种癌啊，就死在那。这个事情其实忘了，大家很多人不记得或者不知道，其实这个特别惊心动魄的一件事情啊，是因为美国他的军队进入到一个国家，所以之前做得出来，如果现在扬言了，如果墨西哥那边没有明显的改变的话，我相信还是可以做得出来的。
对，
因为你墨西哥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上一届的时候，就是川普第一任的任期之内，他就提出来这个想法了，就是用军事打击的方法。他是说的是可能不是越境去抓人，抓到美国来审判，
无人机什么之类的，
他是用无人机之类的、导弹之类的，因为他确切的知道有一些毒品实验室，有一些毒品的生产基地是在哪儿，所以呢。可以用这种方法，尽管墨西哥政府肯定不会同意啊，但是呢，他知道在哪儿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这次在竞选期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个福斯电视台的这个采访人也问他了，主持人也问他了，说你会不会还继续考虑对墨西哥的这个叫做贩毒集团使用军事力量？他说绝对会啊，他说。如果他当然他提了个先决条件，就是说如果墨西哥不采取切实的办法来减少毒品进入美国的话，那我帮他想办法。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墨西哥啊，对这个川普上任呢恐怕也是有一些担忧的哈。刚才说了这么几个方面，其实移民问题呢是美国现在马上就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收紧这个移民政策，关闭大门，然后同时呢封锁这个边境啊，这样一来的话，很多的非法移民就没有办法进入到美国来了。那么这个呢对墨西哥产生两个影响。第一，就是如果是大批的把这个墨西哥移民驱逐出境的话，据现在统计呢，是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当中，墨西哥人是最多的哈，大概有400万以上吧。那他们损失，他们有一个什么损失呢？就是这些墨西哥人在这儿打了工以后呢，每年从赚的钱里边呢，要汇一部分钱给在墨西哥的家人的，所以呢，这个总数大概是630亿左右。如果这笔钱其实对墨西哥政府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外汇的收入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对墨西哥的这个经济受点影响。另外一个经济打击是这样子的，就是什么，不管是古巴人呐、委内瑞拉的，或者是尼加拉瓜这些地方来的移民，不是都先到墨西哥，然后进美国吗？那现在如果美国进不来的话，那这些人啊就会滞留在墨西哥。这些人滞留在墨西哥会做什么事呢？会抢墨西哥人的饭碗，那这个就变成了墨西哥，这个政府一个非常头痛的事情啊。原因就是出于某种这个外交方面的关系吧，这些人你还退不回去啊，就还不能把这些人遣返回去，所以就留在了墨西哥。这个让墨西哥政府也是头痛不已。
对，你看啊，这我们刚才列举了几个问题，有这个关税的问题，有非法移民的这个问题，以及毒品的问题。但是有意思的是啊，美国呢今年没有选出一位女总统，可是墨西哥选的那个总统是女的，
对，
对不对 ？Claudia Sheinbaum
Sheinbaum
那她这个名字翻译仔细一听，特别像中文的上班，她该上班了哈。那么她呢就面临这个和川普的关系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她的前任也是她的一个。引路人吧，叫做奥布拉多啊，这个总统呢，他跟川普的关系还是比较独特的。怎么说呢？因为当年呢，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就说过什么建墙啊，或者是严厉的打击。后来呢，这个奥布拉多呀，跟川普有些私人的接触，他就是说，那咱们就这样，就是你呢不要增加关税，你不要影响我的经济。你知道墨西哥的经济如果被这么一增加关税的话，它那个900多亿啊，这是它5%的全民，不是叫全个什么生产总值嘛，对不
对
啊
？GDP，
所以他说这样啊，我呢做我这方面的拦截，我就是把一些人，比如说放到我这儿来，滞留在我的这个国家来，然后让他们通过美国的那个移民的程序去申请政治庇护啊什么之类的。反正川普跟他之间有某种。默契，
对，
所以
没有加税，
没有影响墨西哥的经济。
对。
那么这个女总统跟川普之间能不能继续这种默契， 这就不知道了。
在压力之下，我想是大概率事件就是会啊，因为其实川普是说他上台以后马上对墨西哥产品加25%，如果不听话的话加100%。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所谓不听话就是不配合美国的政策的话，那对不起，加100%，那这个对墨西哥影响非常大。第一，墨西哥80%的产品就是销到美国市场；第二，现在美国墨西哥已经超过中国了，变成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所以这个东西一加25%，那问题就很大。如果上加到100%的话，我相信不会了。加到100%是川普提出来的一个压力筹码，就是谈判的筹码。好，你不让我加到100%，不是吗？那好，你在毒品问题上，你在这个人口走私或者是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方面，我看你怎么做。你给我先把进入到美国的这个非法移民给我拦截住啊，同时毒品泛滥也给我拦截住，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加。所以双方之间肯定在这方面会有一些合作的。